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那。
好，在年初的时候呢，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美国的大选，好，所以我就暂停了这《哥林多前书》哈。我们因为美国大选，我们就一起看了别处的经文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又重新的要回到这《哥林多前书》哈。那讲到美国的大选。我们还是记忆非常深刻哈，好像过去了哈，但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一个多月以前呢，这个美国大选还是全世界的头条大事情哈，头条的新闻。我们知道一个人哈，如果他有很强烈的那种政治立场哈，那他的心里面呢就会有自己的候选人，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那他很可能就会把对方的候选人呢，当做一个头号的敌人来看待啊，希望在选战里面呢能够打败对方，好，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在他心里面呢有一个头号的敌人啊。那在我们要看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信息之前呢，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啊，其实哈，真正谁才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来问问看自己这个问题哈，谁才是我们头号的敌人呢？我相信我听不到大家声音哈。有些人可能讲撒旦，对不对？撒旦是我们头号敌人。当然哈，撒旦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仇敌哈。但是我们知道，撒旦呢，有一天神会去解决他的哈，神会去捆绑他，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信主一段时日以后呢，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那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头号敌人其实不是别人，好，正是自己，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好。所以今天呢，大选已经过去了，好，我们虽然还是要继续关心美国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好，继续为美国来祷告，好，不要让美国继续的堕落，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哈，忽略了一个基督徒自己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课，那就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好，真正去对付我们里面那个头号的敌人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呢？好，这个功课我们不能忘记哈。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叫做十字架与结党。好，十字架与结党。那什么是十字架呢？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哈。十字架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啊，它不是一开始而已，它乃是一生的功课，它是一个不断否认自己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 deny self，就是否认自己，否认我们里面那个己，啊，否认自己的那个己，我们真正的那个头号的敌人，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看到今天的主题哈，我们知道是十字架与结党哈。我们不要一看到这个"结党"这两个字哈，千万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哈，就是我没有在结党啊，所以今天这篇信息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关联呢？哈，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跟我们有关吗？啊，当然，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结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有怎么样啊？同样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里面都有的生命，自己的那己啊，己的生命，所以今天经文对我们是非常的宝贵的啊，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就翻开我们手中的这个圣经啊，或者在弟兄姊妹的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啊，请翻开打开圣经，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哈，我很难把它切断来讲啊，我希望有一个整体上的来看这个第三章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等一下啊，等弟兄姊妹翻到这个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我们来看整章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哈。刚刚谢谢这个。春虎弟兄哈，非常辛苦哈，把这一章那么长的经文23节给念完了。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里面呢，保罗在这里哈，他提到了有两种的基督徒。 第一种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好，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们是基督徒，好，他们在基督里，但是他们是婴孩。好，虽然信主很久了呢，但没有长大，仍然怎么样？仍然像婴孩一样。好，他们常常听从肉体的声音，被肉体所控制。那第二种呢，就是属灵的人。好，什么是属灵人呢？那就是说一个人的肉体，每一个人都有肉体，对不对？你和我都有肉体，那个肉体呢是听从里面心灵的管制的，而那个心灵呢又听从圣灵的管制。好，所以这有一个次序在这里，就是圣灵呢管制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呢又管制他的肉体，这样子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好，所以第一种属肉体的基督徒不听从圣灵，第二种属灵的基督徒呢，他听从里面的圣灵。好，所以他们本质的差别就是说，根据他们是不是在听从圣灵，好，这样子的生命来划分的。好，一种是属肉体，一种是属灵的。我们可能哈错误的以为哈，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那不是我，因为我们以为说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呢，那就是放纵肉体，贪图肉体的享受。我这个人很节制，所以我不是属肉体，不是这样子的哈。属肉体的基督徒包括范围是非常广的哈，甚至呢，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他们所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不受圣灵的管制。打个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学习服侍，帮助别人，这些事当然绝对是对的，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难道会错吗？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受圣灵的管制，只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做事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一个属肉体的光景里面了。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所以体贴肉体呢，不是只是单单的指着那种放纵肉体享受肉体而已，它更多的呢，它是指说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圣灵的意思，这个就是所谓的随从是肉体的意思。那保罗在这边第一节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继续看第二节，哥林多教会呢，我们知道他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呢，过去都曾经受益于这个保罗的一个教导，保罗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那过去保罗带领他们信主，那个时候就好像用奶来喂他们，但是经过这几年以后呢，保罗发现他们在属灵上面呢，仍然非常幼稚，无法用这个饭来喂养他们，这是一个比喻了。那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知道每一个婴孩他都会怎么样，有一个经历一个过程，生下来的时候只能喝奶，但慢慢的长大一点点，到了半岁左右的时候呢，父母就应该给他吃一点半流质的食物，然后再更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吃饭了。但是呢，如果孩子大一点，他仍然不愿意吃别的东西，只愿意喝奶，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就会非常紧张，对不对？因为孩子呢，我们害怕孩子营养不良，光吃奶是绝对不够的，婴孩还可以，在半岁以后就不可以了，那孩子就不会有正常的发育了，所以要吃奶以外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保罗呢他忧心的地方。经过多年以后呢，哥林多教会仍然停留在吃奶的地步，他们拒绝领受更深入的教导，并不是因为说这些更深入的教导很难懂，不是的，而是因为哥林多人属肉体，他们有很深的这个主见，他们主见很强，他们有很顽固的那个己的生命，自己的己， 那己生命非常顽固，所以呢他们就拒绝怎么样接受圣灵的引导。那第三第四节继续讲到说，哥林多人到底有哪些属肉体的行为呢？这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呢这些哥林多人呢跟这个世界上人没有两样，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我们曾经讲过，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整整的这个四章里面都是谈论同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分门结党。他们有些人是高举保罗，有些人是高举这个亚波罗。亚波罗是谁呢？亚波罗可以说是一个布道家，很有教导圣经的能力。那么保罗和亚波罗呢曾经先后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待过，帮助教会的建立。保罗是在前面的，亚波罗是在后面的。那等到这两个人都离开了以后呢，哥林多教会就开始分裂了。有人说他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于亚波罗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他们所高举的这个领袖保罗或亚波罗，他们本身并没有错，因为他们两人呢从来没有，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些使徒们，从来没有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人要崇拜自己的，这完全是出于哥林多人自己的意思，他们要高举人，有人自己以为说他是属于保罗的，有人呢是自认为是属于亚波罗的，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分门结党，彼此不和，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呢告诉哥林多人，他们是把自己看得怎么样，看得超过他们所当被看的。无论是保罗他自己或者亚波罗，保罗说这无非他们都是只是执事而已。这里的执事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 Deacon， 这个执事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保罗说自己和亚波罗不过都是仆人而已，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呢，照着主的旨意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哥林多人的。所以从第六节开始呢，保罗开始教导哥林多人他们应该要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着保罗还有这个亚波罗。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第三章里面呢，保罗一共举了两个例子，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例子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个例子从第六节开始呢，保罗来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例子了。那保罗使用了两个这互补的这个例子，这比喻了，我应该说比喻，这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呢是要栽种植物的比喻，第二个呢就是盖房子的比喻。第一个是栽种植物的比喻，第二个是盖房子的比喻。首先呢我们需要搞清楚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呢，谁是谁，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很重要，要先搞清楚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跳到这个第九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跳到第九节来看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在第九节里面保罗提到了有你们和我们，我们要搞清楚谁是谁的。你们呢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我们呢就指的是保罗自己和亚波罗。所以呢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呢，哥林多教会呢就是那个田地，就是那个房屋。那真正栽种这个田地，真正建造这个房子的呢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在那里耕种这个田地，建造的房子。那么保罗和亚波罗呢，他们是受神的托付，接受神的差遣，和神呢一起同工，去这个栽种这个田地，建造房屋，所以这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彼此之间的角色，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呢是受服侍的人， 而保罗和亚波罗呢，他们是受神差遣去服侍哥林多人。刚刚说到保罗和亚波罗一前一后嘛，他们到了哥林多，然后一前一后的也都离开来了。所以呢，保罗就在第六节这边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保罗和亚波罗，一个是在前面栽种的，一个呢是在后面浇灌的，但是呢最后都离开来了，都离开了哥林多。如果不是神的继续保守啊，他们所做的这功呢，那个种子呢就一定会死掉的。所以那个种子呢之后能够继续的成长呢，实在是有赖于神的不断的这个保守和看顾的。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保罗专注在人和神之间的比较。这是第一个比喻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人太渺小了。无论是大使徒保罗，还是这个最能够被人誉为最能够讲解圣经的这个亚波罗啊，他们两位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是神在做工的，人只不过是同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的一个重点。在整个种子成长过程里面呢，保罗和亚波罗和神自己的工作来比较的时候，他们只是做了其中两件很小的事情而已。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再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在中间呢有一个但，对不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看那个但？但就但是但，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是一个连接，准备要过渡到第二个例子去了。刚刚我们提到第一个比喻，就是说无论是栽种的或浇灌的都是一样的，他们在神面前呢算不得什么，因为从宏观来看，神是自己在做工的，人的工作显得是非常渺小，跟神的工作来对比的时候非常的渺小。但是呢第二个例子呢，他开始从微观来看，当微观来看人所做的工作呢却有不同的意义了。我们刚刚说第八节这里有个但，有个但是的但。所以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呢，保罗呢开始从宏观呢转到微观里面。保罗要我们看到对于每一个服事的人，神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的。简单的说呢，虽然在这第一个比喻里面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来做比较的时候呢，人显得非常渺小，但是每一个人的努力呢，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就讲的，在第二个比喻里面要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在工作在努力，在教会里面神是会来放大来检验我们所做的工的，这就是但是那个意思。所以第二个比喻和第一个比喻呢，中间呢有个互补的关系，有个互补关系。虽然呢第一个比喻他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这可以叫我们做工的人谦卑下来。当我们明白这第一个比喻的时候，目的是要叫我们谦卑下来，不要以为我们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背后是神成就了这一切。这是第一个比喻它的重点。但是我们说但是我们不可以落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以为说既然神叫他生长，那我们就怎么样做都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呢怎么做都不会影响结果，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样一个极端里面去了。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呢，就忽略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在这两方面的，分别是在第一个比喻和第二个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所以神一方面他要求我们要谦卑，要看自己呢算不得什么，这第一个比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第二个比喻，神要我们呢忠于他的托付，无论大或小的工作我们都要努力去完成。所以因此呢，在第八节里面保罗他有这么样一句话，个人怎么样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赏赐哈，这边讲到赏赐，神要赏赐我们，我们做得好，神要赏赐我们哈。赏赐呢，它并目的并不是让我们要来荣耀自己的，而是让神呢来裁判我们在世上工作的一个价值。我们在世上做神的工的人，做神的工是好是坏呢？不是人说了算，也不是自己说了算，最终呢是神才有那个权柄，是他来做最后的裁判的。他会来告诉神家里面人，我们的工作呢是否符合他的要求，符合他的标准。所以论到这个赏赐啊，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和神之间呢不可以太功利了。我们常常很谦卑嘛，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跟神太功利了，我们不可以为赏赐这个缘故呢这个动机来去服侍主的。虽然哈这个态度是对的哈，表啊虽然是对的，但是呢神怎么样，他是坚持他一定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来赏赐我们。神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彰显他的道路，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信实。我们会慢慢解释哈，神是要借着赏赐他彰显他的属性，这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到来看哈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了哈，这第二个比喻，也就是建造工程的比喻，神是如何来赏赐我们的呢？好，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到保罗哈，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他呢已经怎么样为教会立下了根基。保罗呢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启示呢给阐明了出来，写下了圣经，这就是立下了根基。从此呢任何这个其他接棒的人呢，如果要建造教会，都是要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如果脱离了这个根基呢，我们就成为异端了。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基督的这个根基来建造教会。那教会里面呢有各样的工程，然后这个工程把教会建立起来的。这些工程呢比如说教会有各样的事工，教育方面，我们的教会方面有主日学，对不对？我们有儿童青年成人的这些主日学，这些都是工程的。那关怀方面呢，我们有团契，有将来团契，然后小组等等。那对外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教。那对内呢，我们有生命的建造，我们有祷告会啊，我们有门徒训练，将来门徒训练等等。但是这些工程是不是一定有相同的工程品质呢？它最后会不会一定会有一样的工程品质呢？不一定，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工程的品质。首要的，我们知道在建造工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施工的材料，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如果一个工程呢偷工减料，那么房子就是盖得再漂亮呢，也是经不起各样的考验的哈。一个地震一来，可能就垮掉了哈。所以保罗使用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要在这个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往上建造工程，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这个工程呢，和神自己所做的算不了什么。我们真的很渺小，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其实在神面前跟神一比真的是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到了末日，我们在世上的工程呢，神是需要检验它的品质的，神是亲自要来验工的。这个试验的目的呢，这试验的目的不是要让神来看的，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们工程的品质了。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让我们自己来看的。神要做的乃是一个显露的工作，或显露的工作，把我们的工程给显露出来，让我们的工程的品质能够被看见，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本相。所以第八节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刚才说过，神要赏赐，目的呢是要彰显神的公义， 彰显他的道路，彰显他的信实。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他是在做表面的功夫，在人的面前呢，想要得到人的称赞的。那有些人呢，他是忠于神，他分别为圣，不随从世俗，甚至呢会被自己的弟兄误会或者唾弃都有的。最后呢，在基督的台前呢，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世上所建造工程到底呢，这个工程呢有多少的比例呢是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的。到那个时候呢，神的公义，神的道路呢就会彰显，真正的彰显出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常常在那里争论，对不对？到底你做的这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做的东西是对的错的，我们在那里争论不已。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是一样，各种派别都是如此的，都会在那里争论。但是呢，到了末日的时候呢，这一切怎么样，神的这个公义，神的这个神的道路呢，它就会被彰显出来，就会彰显出来。然后呢，对于神忠心的儿女来说呢，神也要以自己的信实来去赏赐他们，神要以自己的信实来去赏赐他们。所以神的这个赏赐是神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世上服侍主可以马马虎虎，没有关系，但是呢，神是不会马马虎虎的。个人在世上所做的最后都要显露出来的，那最后呢就是一个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保罗在这边用两种材料来比喻我们的工程，一种呢是金银宝石，体积非常小但非常珍贵，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就是草木禾秸，体积很大但是经不起火的试验，火一燃烧就销毁掉了。所以我们的工程呢最后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火烧过以后仍然存留下来，那就是经得起考验，我们就得到赏赐。但是呢，我们的工程如果像草木禾秸一样，大火一烧没有任何的存留呢，我们就要受到很大的亏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得到称赞了。我们虽然还是一个得救的人，这边讲的，我们虽然还是得救的人，但是这个得救的过程啊，将来我们到主那边，这得救的过程啊，好像要从火里面经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很难过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很羞愧啊，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过去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动机啊，我们那些不被人外人所知道的秘密啊，我们所说过的谎言等等，都会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的。这个呢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的。这个就是我们得救好像要从火里面经过一样。我们继续来看第16到第17节。第16到第17节。保罗呢在这里又回到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上面了。就一开始我们说的分门结党这个问题，保罗警告他们说，他们就是神所要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就是神的殿，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神的灵要住在神的殿里面，所以圣灵呢要住在教会当中。圣灵，我们这些教会啊，被建造的，被神所建造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圣灵，神的灵呢要住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就警告，在这第16、17节，保罗警告哥林多人，如果在建造教会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跟神同工的，但是呢当中如果有人要定义要毁坏神的殿的话呢，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什么是毁坏神的殿呢？保罗这里意思就是说，分门结党，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就是一种毁坏神的殿的一种行为。它严重到一种程度呢，神要毁灭有这样行为的人。所以保罗在16、17节里面警告哥林多人，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分门别类啊，这个呢是在毁坏神的殿，让基督的身体分裂了啊，不合一了啊，神谴责这样的行为啊，保罗谴责这样行为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到第二十节啊，十八节呢，保罗警告哥林多人不可以自欺啊，也就是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他们这种分门结党的行为呢，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啊，不是属灵的，是属肉体的。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评价啊，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他们虽然信主有些年日了，但他们还很幼稚，没有哈在基督里面成长起来。保罗以前是用奶来喂他们，但是经过几年以后，保罗还是只能喂他们吃奶，无法吃饭，保罗非常的为他们忧伤。我们也讲到什么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并不是说单单只是说放纵肉体，贪图肉体的这种享受，这才叫属肉体。其实呢，在做每一件事情上，哪怕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事情呢，都有可能是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服侍人，服侍主，看起来都是很对的，他们在建造教会，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心思呢，是专注在自己的意思上面。他们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就是属肉体的。属肉体可以是在做一件很对的事情，看起来很对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里面指出了哥林多教会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第十八到二十节，那就是说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所拥有的那个智慧啊，其实是从世俗世界来的，不是从这个十字架的启示而来的智慧。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过去讲过了，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保罗说过，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保罗提醒他们，他们过去是怎么信的，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呢？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聪明，我们信主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聪明，反而是怎么样，哥林多人信主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放弃了自己的智慧聪明，而选择了相信十字架这个看似愚拙的道理。但是呢，哥林多信徒信主以后，如今他们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但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了这个真理，他们现在是凭靠自己从世界得来的智慧在那里建造教会，他们等于是用自己的智慧来去抵挡圣灵的引导带领，所以他们就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了。所以不是说他们放纵肉体，贪图肉体的享受，反而是他们非常热心侍奉，看起来很好，很热心，很爱主，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自以为呢是从世界上，他们是以这个自己呢从世界上得来智慧来去拒绝圣灵的引导。保罗说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保罗宁愿他们怎么样变成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意思就是说，保罗宁愿他们变成愚拙，放下自己的智慧聪明，好叫他们在圣灵面前能够得到神的智慧。所以呢，保罗在他们当中呢定义不知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道理不只是在哥林多人信主的开端，也应该是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最应该依靠的一种智慧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徒我们的困难。我们可能常常以为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信主呢就是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很感谢他，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那么在之后 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在追求成圣、追求生命的成熟长大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跟十字架没有关系了。好像说耶稣钉十字架只是为了让我们称义的，让我们得救的，但是和我们生命的成长、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误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解。我们只要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波饼呢？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波饼呢？你看我们在波饼的时候，不管是刚刚信主的这个 Daniel， 友宏是四年以前信主的，还有呢，我们信主最久的是谁啊？应该就是于老弟兄、于师母或黄老弟兄、黄师母他们，对不对？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还是要在波饼里面一起在那里纪念主，吃这饼喝这杯，这是表明主的死，我们是在那里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这就代表说什么？这就代表说十字架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对我们灵性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不常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那么他的灵命可以100%的讲，他的灵命是绝对不可能成熟长大的。离开了十字架，离开十字架以后，他就不可能成熟长大。他呢，在做很多的事情上面呢，就一定怎么样呢？就一定会依靠自己的智慧，最后呢，他就只成为一个只能吃奶的孩子了，吃奶的婴孩。只有十字架智慧才能让人谦卑下来。十字架智慧让人可以让人否定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唯有依靠耶稣。我们一开始讲的十字架就的生命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己的生命，我有我的主张，我有爱好，我有我的意见，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顺服神了。我们最后来看看这第21节到23节。所以呢，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保罗在第一章说过，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他在第21节这边告诫哥林多人不可拿人来夸口，也就是说不可以分门结党。基本问题就是分门结党，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等于就指着保罗在夸口了，等于是指着亚波罗来夸口。那保罗告诫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只有主才能够是我们夸口的对象。在第22节里面呢，保罗列出了许许多多的人事物，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这22节是比较难懂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22节。保罗说，哥林多人不但他们不是属于保罗或属于亚波罗的，恰恰相反，而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保罗和亚波罗呢是属于哥林多人的。这些神的仆人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礼物。因为呢万有都是教会的。万有都是教会，包括神的仆人，是神的一个恩赐赏给教会的。所以十字架释放的大能呢，目的是要叫我们做自由人，而不是让我们继续做奴隶的。我们不是属于保罗的。你和我不是属于保罗的，而是相反呢，是保罗是属于我们的。保罗是神所赐下的礼物，给我们的，为我们写下了圣经，启示了圣经的真理。保罗、亚波罗还有世世代代所有这个神的仆人，都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是属于我们的，不是我们是属于他们的。这哥林多人把他颠倒了。所以十字架释放的大能呢，目的是要叫我们做自由人，而不是继续要做奴隶。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几项。好， 我们先看看哈，其他这几项哈，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怎么样被辖制的，怎么样做奴隶的哈。所以我们来看22节后面这几项哈，我们从这个第22节的这个世界开始，好，我们往下看，从世界来一直看到最后哈。第一个呢，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被世界所辖制的，他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第二呢，他也活在生命的辖制之下。好，他拥有生命，这是他怎么样唯一的依靠，他不能没有他的生命，他不能失去他的生命，生命是他最大的。第三呢，他也活在死亡的辖制之下，他害怕死亡，死亡呢会终结他一切在世上的意义。第四呢，他也活在现今事物的辖制之下，因为那是他所有的，那是可以依靠的资源呢。最后第五，他也活在将来事物的辖制之下。怎么说呢？因为面对未来呢，他常常怎么样，一个不信主人，他常常被未知世界的恐惧所辖制的，他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他也不知道死亡以后会怎么样子，一切都是未知的，他没有把握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在这每一件事情上面，从世界一直到最后啊，这个死亡啊，他一切啊，对未来的世界他都是没有把握的，他都是被这些事物人事物所辖制的啊，这就是这个不信主的人他生命的写照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这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十字架释放的大能呢，叫我们做了自由人，就不再继续做奴隶了。所以再来看这第二十二节，我们还是从这世界开始。第一呢，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一天神要收回去的。这就是余弟兄上一周上一个主日跟我们讲的，神要收回那个主权的，这世界要被神所收回去的，神要在世界里面完全的掌权，所以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第二呢，我们也不是生活在，不再怎么样活在生或死的威胁之下，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或生或死神都掌权，我们可以怎么样，一个基督徒都非常坦然能够接受生死的。第三呢，我们也不害怕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凡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第二十二节，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基法就彼得哈，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全部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属于教会的，都是属于神的儿女的。神在这一切事上掌权，所有属于神的将来也都是属于我们的，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心胸怎么样，要开阔，不畏惧生死，不畏惧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万事当中掌权，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凡这一切都是因为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属于基督，而我们知道呢，基督又是属于神的，这样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一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生命就已经有了归宿，我们的生命也有了归属，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结党，其实是把自己的身份看小了，他们还在被自己的罪所辖制，他们对十字架释放的大能认识的还不清楚，他们对自己所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刚刚在第二十二节所讲的这些属灵的福气还不够深入了解，甚至我们也是一样，我刚刚只能把保罗意思讲出来而已，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真正去体会到说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呢？我们还是不够了解的更透彻。哥林多人他们不知道神要他们所拥有的要远远比他们所想得到的更大，这也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看不见说万有的，那还是常常纠结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里面，我们没有被这十字架大能真正的给释放出来。我们释放了一点点，但是还不够大，我们还常常活在肉体里面，心思专注在自己的意识上面。这一切哥林多人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他们还在做吃奶的婴孩，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他们凭靠从世界而来的智慧抵挡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分门结党。那我们虽然不是分门结党，但我们很多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界非常的短小，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属于我们的，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容我再强调一次，属肉体不一定是放纵肉体享受肉体，不只是单单这个意思。属肉体真正的意思就是体贴圣肉体，心思专注在肉体上面，就是说体贴自己的意思，心思专注在自己的意思，而没有去随从圣灵去体贴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结论，我很简短的结束今天的信息。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呢，对我们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很多生命成长的问题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刚刚说了很多了，求神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知道呢，万有都是我们的，叫我们的心思能够得到更大的自由，不被自己所辖制，不要被自己的意识所辖制，不要被自己的意见给辖制，不再做自己罪的奴仆。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啊？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那十字架呢，就是一个不断否认自己的过程。这样子我们就不再做自己的奴隶了。十字架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跟从圣灵，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真正的意义。神拯救我们不是说我们就要到天堂去享受了，这不是这个真正的意义啊。神拯救我们是要做，叫我们做更自由的人，要从罪里面，从自己里面呢被释放出来，得到拯救。我一点都不完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没有完全的人，这个是一生的功课，我们要不断的在十字架里面被神给怎么样释放出来，不断的否认自己，不断的怎么样跟从主，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走这十字架道路，否定自己，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认定神的意思，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接受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我们的安排。所以但愿十字架释放大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不再做属肉体的人，一天天更多从自己里面，从那己生命里面释放出来，心思就不会再专注在肉体上面，专注在自己的爱好主张上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天天的怎么样跟从圣灵，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样怎么样才能海阔天空。我们说海阔天空，因为万有都是我们的。阿们。求神用今天的话帮助我们，我们属灵上面能够再往上面更多的成长一点点。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就停在这里。